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许胜南。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偏远地区的移民啊，要说到最近的一些新闻里面都提到联邦政府呢鼓励移民呢可以迁往偏远地区，并且呢考虑啊要修改签证的要求，那鼓励新移民呢在拿到身份之后可以在当地安居乐业。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代理 Bonnie， 为大家呢就来介绍一下偏远地区移民的现行规定。上午好，帮你。
哎，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咨询同移民事务相关的话题哈。波尼，说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偏远地区啊，可能从定义上会比较广泛哈，而且也其实都并不是我们说传统意义上那些相对贫穷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哈。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话，就是哪些地区是属于偏远地区？是到底是多么偏多么远的地区才可以算得上是偏远地区呢？
其实就是说，简单来说，其实澳大利亚大部分的地方，我们都说成是一个偏远地区。然后就是，当然就是按照不同的签证申请呢，其实呢，那个偏远地区的那个定义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然后重点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我们针对是州政府担保的那一块偏远地区，基本来说就是不包括首都城市。比方说我们用新州或者是维州来做一个例子，如果新州的话，基本就当然不包括。或悉尼啦，卡索啦，然后乌龙岗那边的地方大部分就不属于偏远地区。然后呢就是说如果维州来说，基本就是说维州就是墨本这一边城区，那其他都属于偏远地区的。所以其实偏远地区的幅员还是蛮广泛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只要不是这些州的首府城市的特别市中心的地方，稍微远一点点的都可以算得上是偏远地区哈。
对的。
那这个界地上可能会比较模糊，那像政府或者是移民局的话，会不会一个提供一个偏远地区的名单可以供这些申请人来参考呢？
绝对有的。如果我们针对就是，所以我刚才也说到，就是要看你申请的签证类别是属于哪一种。然后你就是必须要按照那个类别里面，它基本都会有说明是哪一些地方可以的。那我们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今天会说的话题就是489这个签证，如果我们针对这一个是有两种的那个，就是说可以申请的那个类别嘛，一个是属于家庭存，就是家庭的担保这一种，另外一个是属于州政府担保。那如果州政府担保，我们就在移民局的官网上，其实我们只要输入那个 regional postcode 的话呢，其实他们就可以知道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哪一些地方不可以。那如果是家庭团聚的那个，也是属于我们有一个叫指定地区的清单，然后上面也清楚列明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哪一些地方是不可以，但是不要把两个混在一起，因为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上网去查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不是属于偏远地区。说到这个偏远地区的名单的哈，这些地区是相对固定化吗？还是说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上面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名称呢？
其实大部分来说相对都是比较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
就过去这可能五六年来说，其实相对都是比较稳定，只是可能某一些地方，比如西澳的时候，比方Perth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所以这一些时候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看签证类别，然后针对那个签证然后来做。所以其他地方还是相对来说蛮稳定的。而且新州来说有一些地方是加了变成了一些偏远地区的。所以偏远地区反而就是说地方，就像我刚才说，其实蛮多，而且他们就像你刚才说到，它并不是一个贫穷地方，而且他们的就是说基本的配套还是蛮完善的。
就是大家在想象的在大城市里生活，方便的生活的交通便利哈，以及工作机会哈，那偏远地区其实也都是有的哈。
对的。
对，您前面提到这个489类签证哈，主要是分为亲属担保和州政府提名两类哈，那稍后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那先给我们大家从大概上来讲一下，申请489类签证的话是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
489类签证就是说其实是技术普通技术移民类，我们叫 GSM 类别。那基本的条件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当然这一个是属于一个打分类型的一个签证呢，然后就是说基本因为现在移民局就是把那个就是基本的那个 pass mark 就是那个通过分从之前的60就改成是65，所以这个是基准要求，就是 at least 你需要达到这个65分的基准分。还有就是说你必须要在相对的一些就是说职业清单上你可 以选择一个工作，通过技术评估，年龄是少于45岁，然后就是语言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说是雅思或者是等同雅思4个6分，然后呢，就是说这一些是一些很基本的要求。那当然就是说到最后，这个是打分的类别，所以就是说必须要符合的。你昨天我刚才说的基本要求你符合，但是你最重要是符合到那个基准入门的打分，然后你才可以在那个递交那个 EOI 的申请，然后等待要被邀请去递签证申请这样。
那简单说的话，前面也提到的这个分数的标准，像 EOI 的这个职业清单的提名年龄哈，还有雅思分数，它像对这个工作经验，或者比如说在澳洲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时间上，会不会可以为这个申请这个签证来加分呢？
是可以的。如果比方说申请人，就是因为我如果是只是对澳大利亚在这里在读的学生，或者是之前在这里有完成学历的学生来说，我们有一个相对很大的优势，是我们就是说基本在澳大利亚完成一个2个学年的学历，然后当然就是说你完成的学历是有指定的，就不是有一些学历是不可以的。我说不可以的学历，比方普通的一些1、2、3级的证书是普通的，不是属于我们叫做一个技工类的，所以就是不可以就是计算在内。然后比方说你是属于读完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graduate diploma 或者是 certificate， 现在这一些都不算成我们叫做可以符合 Australian study requirement， 就是那个就是澳大利亚读书要求的，这一些学历不可以用来符合这些要求的，你就不可以符合那2年读书的那个加分的许可。但是比方说很多同学来这里是读本科呀，那你比方你一个本科你在这里读了一个2个学年，你完成了这个本科的学历，那你就是额外可以拿到一个5分。对，如果你现在读的这我刚才说的这个学历你要刚好在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偏远地区完成的话，你再额外可以多加一个5分的。所以就是说单纯在澳大利亚读书然后完成相关学历以后，你有可能拿到的分数就已经是一个最多可能是一个10分了。
好，谢谢宝妮。好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咨询移民事务的问题。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杨女士。上午好，杨女士。
上午好。
哎，请说。请说。
我想问一下关于贡献类的父母移民，就是如果我申请贡献类父母移民，但是因为某些原因移民局没有批准下来的话，那我的那个贡献金他会退回来吗？
你是说你已经付了那个4万多的那个贡献金？
我还没有，只是说假如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申请贡献类父母移民，但是有因为一些原因移民局没有批准这个申请，那个贡献金会退回来吗？
因为按照现在移民局的做法，一般来说其实贡献金是最后的一步来做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体检无犯罪就证明，然后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AOS 就是那个Centrelink 那边的那个担保金都做好的话，基本应该就是说他们是都 OK 才会要求你去做交那个第二步的钱。所以如果就是这样子，除非你自己 withdraw， 要不然的话正常情况底下不会是移民局不批的。
OK，
但是如果是说你交了但是他真的是不批的话，正常情况底下他是会把这个钱给退回的。
哦，好的。
他们就不想这样子做，所以就是说一般这个是留到最后的。
好的，明白。
好，谢谢女士。好，谢谢您。
谢谢。
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移民事务问题哈。包括你前面也说到哈，就是申请偏远地区移民的话，学生哈，包括在当地读满2年就可以申请啊，也可以加分。其实有一个问题的话，也放在这个一般类的，就是学生去申请签证的时候都会有，就是说读满2年就可以加分，但可能有一些人他的学业要求本身这个学科要求并不是2年制的，比如说是1年半或者是1年。但是由于比如说他个人成绩不好哈，然后课程被废了，然后呢是多了一个学期或2个学期把这个课程呢是读成了2年，那这样子的计算方式，那在申请移民的时候移民局会认可吗？
这个是我们就是按实际你的课程是多少来算，就是不如果是因为就是就是比方挂掉科呀，又或者是就是说 OK 你没有一个学期读满一个100%的这样子的学习，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人工的拉长的话呢，这个是不算符合的。所以是实实际际你是100%的那个我们叫做一个 enrollment， 就是然后你这样子计算，比方16门一个就是一个本科学历大概是一个16门的这样子的情况，就等于是 两年，
嗯，
然后他来计算，因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方法来计算，我们是需要根据 CRICOS 上你这个课程的课长，然后乘以某一个数目，然后才计算你实际的读的长度的，所以移民局是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来计算，这不是像你用时间来计算这么简单，我们是两个学年，
嗯，
这样子来计算，所以就是说这一个就不行了。
嗯，好，谢谢帮你。好，我们现在电话现场有多位听众等候了，好，我们来接听他们电话。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
哦，就是说呢，我呢给我母亲办的这个移民，
嗯，
但是批下来了，批下来已经有几年了，但是呢，她不愿意来，等于是自动放弃。
嗯，
就这种情况下，过去我们交那个担保金能不能取回来？
嗯，你担保金你是说给 Centrelink 交的那个一万块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嗯，那个是你必须要是它是有一个时间长度的，你必须要是那个时间完了以后才可以给退回来，所以就是说你这个应该是一个十年或者是有时候是十年半的一个担保金，然后你就必须要等那个时间够了它才会给你退回来的。
嗯，
哦，好好好，谢谢。
嗯，好，谢谢您先生，谢谢。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女士，上午好，刘女士。
啊，刘，你好。
嗯，你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我已经 PR 了，
嗯，
我现在够五年了，要从这个 PR， 那我就延长这个 PR， 我已经申请上去了，他维护我，像我的国语说的话，他维护我啊，他说我欠了联邦银行的钱了，我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你还了这个钱呢，我就很快批你下来。我觉得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就问一下你们呢。
嗯，帮你这种情况常见吗？嗯，
对，这个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有签联邦银行的，就是联邦政府的钱，不是联邦银行的钱，联邦政府的钱。然后呢，就是说，你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你有某一些地方，你比方说你欠某一些表啊，刚走的一些地方啊，又或者是你不留意，你可以查询他们其实欠的是什么的钱，然后你就是知道是哪一个单位。然后你向那个单位查询，比方他说了哈，我只是举例子，比方他说啊 ，Centrelink 有一些福利你不应该拿，但是你拿了，然后你就欠钱了，然后呢，你必须要退还，然后你就需要跟 Centrelink 联系，实际上这个是什么钱，欠多少，然后呢是怎么的一个情况，你把它搞清楚，弄清楚还了以后就不需要的。但是如果真的他们搞错的话，你 at least 你需要知道是哪一个单位，然后跟他们搞清楚，然后再通知移民局就行的了。
嗯。
嗯，那我没有欠他们的钱的，政府的钱我没有欠的。
嗯，那你有没有让他们提供一个名单？对，
对对对，先去问清楚，因为你得知道，又有可能政府也有可能搞错的。
对，
但是你就是一直这样子跟他没有证据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把证据给找清楚出来，然后我欠的没欠的你搞错了，你才有一个论点可以跟他争论。
嗯，
你这样子只是口头的跟他的去说，移民局是不会管的，他是看证据。
嗯，好，谢谢刘女士哈，我们之后还有听众等候，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接听下边这一位是徐先生，上午好，徐先生。
徐先生好。
哎，请说。嗯，哎，是您，徐先生，请说。
啊，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哎，
好，想问一个问题啊，一对父母啊，他还没有PR， 他只是在这边有个工作签证，他如果他生下了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将来可以成为澳洲的公民吗？
不可以。
不可以啊，
如果还没有，如果你是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如果你是永居或者是 citizen 的话，他就有就是直接的是一个就是公民。
嗯，
但是如果他生下来的时候父母还是非永居类吧，我这样子说，那孩子就是需要向移民局申报，然后孩子拿的签证是跟父母一样。
嗯，
如果你是工作签，他就是拿工作签。
对，邦尼娜就说父母双方至少有一个人是拥有 PR 或者是公民，是这样子哈，至少有一个人。对
对，
嗯。
哦，是这样是吗？
嗯，对，
好像好像明白了。好，谢谢你，啊，
好，谢谢徐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
okay.
哦，这一位也是徐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系统有点延迟啊。是您，徐先生，请说。哎，
徐先生，
是这样子的，我一个朋友夫妻两个呢，他那个男方呢是这个新西兰公民，女方呢在澳大利亚工作，他就女方能不能办这个澳洲这个移民的这个申请啊？
男方都是在澳大利亚生活吗？
男方是不在，他在新西兰嘛，新西兰公民嘛。
他新西兰公民，然后他生活在新西兰，不没有在澳大利亚生活，对吧？
啊，没有没有没有。
OK， 如果男方是新西兰公民，而他没有在澳大利亚就是生活，然后夫妻俩是分开生活或者怎样，女的是要靠自己才可以，就是说申请永居，不是不可能是因为男的是新西兰公民，然后他就可以。
哦，这女方就不能够靠，不能够。
对，但新西兰公民的那一边是比较复杂，是有不同的类别，你可以申请。一般来说，我们要看男的是否在澳大利亚生活，在二零一一年二月吧，大概这个时间之前，如果在这里生活，他们就是等同于这边的 PR。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有可能就可以直接做我们叫做一个 eligible 的 New Zealand citizen。如果是这样的，可以担保他申请配偶签证或者是什么。但是如果这个男的就是在New Zealand一直在New Zealand生活，然后他没有在这边的话，他没有符合这个资格，他不可能帮到他妻子申请什么。如果他是两个一起来这里的话呢，男的因为他是新西兰公民，他是拿到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special purpose visa， 然后如果他是这样的话呢，他有可能就是说帮他太太去申请一个5年的临时居留签证。
那这个男的如果到澳大利亚来生活的话，他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帮他
女的申请永居啊？他不可能帮女的申请到永居，但是可以帮女的申请到一个5年的临时居留的签证，然后女就可以在这里工作。但是他是不可能帮他申请永居，他自己都不可能申请到永居，他自己都还是需要符合条件才可以申请永居。
好的，谢谢两位，好，我们节目即将结束了。好，非常感谢包尼和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上午的陪伴。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